24章。我今天不讲这个背景的内容，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要该怎么做。跟我们今天早晨所学的是延续。如果我，我如果打开圣经要读，那可能带你去那些特别的句话，或者就是让你让说服你，我早晨说相反的，你去那些话你再读。有些人想跟你说，你可以去失去你的救恩，或他们可能可以能说服你。所以有好几段信息，你得准备好。你要人家可能要问你这些教导什么，是不是教导人可以失去救恩？如果我光看那一个，不看背景内容的话，那一段好像是在教导就是人可以失去救恩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是这些有智慧的人，所以我想让你们自己来看一下，让你们能明白。所以我今天晚上还有下个星期天的晚上，Tim Melton 会来，他会做一个，还下两个，星期天晚上我们去看一些，我们明白这几段经文讲什么，有些很明显，有些会可能看上有些模糊，我想给你们教导怎么样去解义经文，还有一些我想教给你们，就是我想让你证明什么，我可以找到圣经中去让你。很多人就是走到你可以说犹大去让把自己吊死了，下一句是什么呢？那你就说犹大吊死，你也去这样去做。你可以去找到这样的经文，就是按你要想要想讲的信息。所以我们这些信徒要非常小心，要注意背景的内容，背后的就是整个的结构。所以看到这些就说你说的并不对，我给大家讲一些最基本的释经的。你或许知道，我再给大家再提醒一下，来像星期三晚上我们讲释经学，在你去释经的时候，你想知道你要做几件事，不管你读任何，你就要放到上下文里面。你可能不想让你说话的时候让你孩子断章取义，拿这些话语来说一些事情。你说话的时候你就想根据上下文的事情来说，如果从把上下文取掉，你可能很多人就可以用你这句话去攻击别人。所以释经学里面有一些规则的，如果我们把它看到圣经中，就说我们要用圣经的光来解释圣经，用其他的经文做支持，就说他这个地方有这样的教导，在其他地方也是有支持的。为这种目的或者是意思做支持，新约里面有很多地方，旧约已经教导了，旧约里教导的新约已经有亮光了。像旧约讲的是这个以赛亚，他说我们弥赛亚死在十字架上，人家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当新约就出来你就知道讲什么了。当犹大 出卖主，并且把他卖了33块钱，在诗篇里说大家都不会明白，但是你看到神把这个启示放之前放过来，你就在新约里就知道。还有一些我们在圣经中不明白的，像彼得他看到保罗的这些书信，他说保罗说的好多东西我不明白，他们彼此是使徒，他们也不明白。我在想保罗在说什么呢？很多就是比较难，但是最基本的神已经跟我们说清楚了，我们就是用圣经做支持来解释释经。所以我们讲三点，我们讲这样的主题的时候，当我们释经的时候，第一点就是把整本书整卷书作为一整卷来释经。你必须得明白这一卷书讲的是什么内容，这是讲的内容，还是讲的他想讲什么。如果我想教你这个打猎的课，我会用一些术语，你把它杀了，你射击了，你怎么去在地里找点什么东西去寻找它，或者是他如果拿到这些话语去用在人的身上就不明白，你就忘记了我在这一课讲的主题。你也是当看这一卷书的时候，我们讲前五卷书，你就会看到这五卷书，创世纪，十次在创世纪中，这些每一段，讲每一代的人，他就是讲的是最初创世的开始，人类的开始，城市的开始，以色列的开始，亚伯拉罕和他家族的兴起。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，就知道他在这一段这一卷书想讲的。出埃及也是同样有他特别的目的，在每一卷书都有一个主题，他的这个教导也是他的主题。就是释经的时候要跟他他在这一卷书他要看上下文。你看马太24，今天晚上我会问你，马太是讲什么的？马太福音的主要内容，你会是说什么？耶稣的生平，或者把它说，就是他的生平，他的十字架上的死，人类的救恩，就是讲基督耶稣和他所做的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。我们看24章25节，你看25节，你看他们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讲的末世， 如果你花时间来看这一段的话，有两个问题他在看，他在回答他的主要的这个上下文，就说这个殿要以后要摧毁，这个门徒在问什么时候会发生，怎么样会发生，他就回答这些问题，他还讲了将来的事情。所以这就是上下在这一段就讲了他是救主，他在这个地方就讲将来的事情，尤其是讲对耶路撒冷或者是犹太人所发生的是第二点，我们要看我们要把要跟其他的经文其他几卷书要试的要有和谐，这点比较难。我有这括号，就是把它一个难的经文要跟把它解释成比较容易的。你如果你读这一段，你我们读一段，你说不能犯奸淫罪，这一点就是你大家都不会去怀疑它的内容。你读另外一段，你说神让神没有惩罚那些有好几个老婆的人，他得到一个结论，就说犯奸淫没问题，因为这几段没讲清楚。我们在一夫多妻制中就是不明白当时发生了这些事，为什么神没有让一个严重的审判他们，但是很明显神也没有祝福他们，不会把一个非常难的章节来解释这个很明显的这一段，所以不把一个不清楚难的章节来去改变这个很清楚的章节所讲的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，这是我们的和谐。我们不会用，我们只是用清楚简单的把另外讲的更清楚简单。我们还会看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会看一些经文，今天早晨的时候没有讲的那么多，所以今天很多章节讲得很清楚，今天早晨读过在罗马书第八章有什么能使我们跟神的爱能分开呢，他说什么都不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分开，这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，这个永生神不会拿走。这是当我们看到这一段，我们就能发现很多很清楚的这些经文对我们这些信徒在说，还会遇到一些比较难的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不要把这个简单的清楚的信息放到这个难的里面去解释，这不容易的，很多时候你要花时间学习哪一段最清楚，你要学习完之后，那就是这一段学习清楚了之后，你再学其他的，这些释经的基础原则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没有这些原则的话，你就变成邪教，你变成邪教，你就没有一个清楚的释经。所以有些人就把那些不是，而这些邪教是由圣经来决定，他们会把这些不清楚的那些信息拿来，所有的些建筑在这些基础之上，所以这些释经学的基础非常重要，原则非常重要。我们先看这一段， 把他们放在这一组里，我就看到马太，我们一直会看到启示录那边，下个星期天我们会讲到启示录里面，我们会发现有些重复的，但是我想让你看这些章节，你可能有些就看明白，有些很明显，我想把它拿出来。马太24:13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一点暗示就说，你如果不忍耐到底，你就不会得救。你所以很多人就会说，你就会说，如果你不忍耐到底，你就失去你的救恩。这点好像是很清楚，光看这一句话的，你就说你就会失去你的救恩，如果你不忍耐到底，这是神是这样说的。你记住我们的原则，刚才说的这一卷书讲什么，这上下文讲的什么，你继续要看。我们不会用不清楚的来解释清楚的。你看第六节，回过头也可以看第五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迷惑很多人，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分声，并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些灾难的起头。那时有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要为我的名为外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必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而且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然后他就讲这些灾难，所以这个上下文讲的是第一点，以色列国他没有对个人这些信徒也没有说是那些人，他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死，他是讲将来的事情，所以这一点不清楚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说什么时候，那是将来我们看的将来的事，就是我们当教会全部在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神的重点就又回到以色列国。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时候的事，我们就知道他不是讲现代教会的时代，他很明显是讲要讲以色列，着重讲他们这，他是讲这些假先知，还有很多，他说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讲什么意思？我们花了时间做了一些研究，放了三个原则，你也可以把另外一点，就是说系统的圣经，你学习。圣经的上下文，还要看到这些哪些话他在用了，这些话你就有神学的这些应用，在这一节里面你就能看到这里面的话，他翻译成在 King James 就说得救，在 其他的版本里说，也是同样说得救这个词，这个词也可以被译成，也就是说，不是得救，不是得救，而是说呢，把你，到坚持到最后的会出来。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得其他的解释有没有？你看到我们释经学在我们将来就是在启示录，就是讲他们被彻底毁灭，神要来，耶稣再来，他就会救他们，从毁灭中会把他们解救出来。在这一段讲的是将来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在讲这一段的时候，作为我们作为新约的教会年代的信徒，我们看到得救就想的是就是福音里面的得救。我们因为下一个句就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他可能是讲的福音的得救，福音所说的那种得救。这一点你没有觉得好像讲的也不是不错，但是这讲的是将来的事情。它的运用就是讲的以色列国得救，如果他们坚持到最后，对神信神的话，他们就会得救。所以你看这一段就是那些人忍耐的人会在那，神会来救他们，他们就能够用，他们就会带到，他们就会从这个地上的这种毁灭，就是用自己的身体进到将来的国。所以我们刚第一看的时候就讲的是，哦，失去救恩，因为你必须要坚持到底才能得救。但是我们这个释经放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是你他有他自己的异同，他可能是讲主次再来拯救以色列国，不再受毁灭。所以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所以我们这有一句话，你当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哦，并不是那么清楚。我们如果看清楚就会说他怎么样讲，我们没有这一段想的是要失去救恩。再看另外一段，看约翰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，几年前我们学了这一段十五章。他说葡萄树和葡萄枝，我们之前讲过。他们已经去到那边，十三章已经吃了最后的晚餐。他可能要去到那个园子里，可能他开始在去之前，第一十五一到六，我是葡萄树，我父是栽种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到火里烧了。这几段并不是那些我要我会讲你们会讲失去救恩。你再看第六节，他就会说这段就会讲第六，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这教导就是你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如果你不在他的里面，你就会干了，被扔掉了，就会失去救恩，进到地狱里。你可能在表面上面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应用。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福音讲谁的？也是讲基督耶稣的。写了这卷书的时候，在这一卷书，我们是他对他的门徒说话，他在上面那间房，在十三章里，他给他们洗脚，然后有最后的晚餐，第十四章讲了圣灵，十五章也讲他现在他跟他最近的门徒这十二个，没有不包括犹大，他跟这十一个门徒在一起，最近的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在给他们教最后一课，最后一课他们必须要知道，当他要离开他们必须要知道的。这很明显，一个枝子他不会，他如果不结果子就是死了，他就没有生命了。那肯定是在这一段就说这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死了。第二还有第一，他就是有这个选择，会说可能是教徒基督徒跟随基督，现在不跟随基督可能是要失去救恩，这就是很多或者是失去。第二点就是基督徒可能是不是讲这个救恩的，可能是讲他的奖赏的。就像哥林多书一样，我们站在基督耶稣的面前，有些有金银木，这些有些全都被烧掉的。他是讲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的是失去他的奖赏。他问题是他讲的是死的枝子，他没有生命的，他并不是说站在这些枝子，就是说已经从树枝上去掉。第三点别人就是要讲的就是就是烧掉的枝子，就是讲那种犹大有没有得救，这个上面从来没说过。他其实他是说我们去年主日学，我们学了一些犹大，看到犹大，你学他更多，你就发现他从来没有信主耶稣， 他拒绝主耶稣，他说他是基督耶稣的跟随者，实际上在他里面没有生命，他没有连接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他从来没有，他最一开始就没有跟这个树连上，他是不是，他也不是人家拿那个枝子接进去的，所以当时间过去之后就很明显，当人看到他生命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没有结果子，他因为根本没有结果子就把他切下来，因为他没有跟随基督，这就是讲的是这一段。这不是说这个人原来是跟随耶稣的，而现在不跟随，这就是我们讲三个选择。而我讲的是这些，也不是全都不是讲这些内容的，这三点内容的。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说你应该跟常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你要花时间要跟我有亲密的关系，而你们却在挣扎。你如果是枝子不在我的里面，你就不可能结果子。他就是看他的而是他是对，他就是直接说你有没有藏在我的里面，而没说不在里面的话。他的重点是讲在基督的里面，就说你不在你就什么都做不了，你如果不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这就是要讲的重点。所以你看这一段就是要讲的，并不是要失去救恩。你看到你看到这一段，他并没有讲到这个经文，所以他这个主要是讲怎么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而不是说怎么样失去救恩，会失去救恩，这是没有毫无关系的。他并不是说一个人会到什么时候他会失去救恩，所以你看这一整段，你就说应该常在基督耶稣里面。我们再看一段。我改了，我没有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。哥林多前书对一个新约的教会说的，我们至少知道，我们可以说有这些当你在福音书里面没有说，所以你看这在福音书里并没有说要失去救恩，他们就是说怎么样得救，根本没有出现失去救恩。你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上的只有一人，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凡教力争取的注释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。我们却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 所以最后一节你有些会说，嗨，你看这一节保罗在说，你如果不做你做神所让你做的事情，你就会被弃绝了，你就会被扔出去了，神把你就会不会把你带进天国，而把你弃绝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表面，你就能够看到好像可以应用，但是你看上下文，你看这一段看到有些话，你就会问发现有问题。那我们再去看一下介绍。如果你看紧接着上下文，保罗很清楚的是讲奖赏的，他就是对基督徒的奖赏。你看24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。你们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。25，凡教力真的，凡事都有节制。他们不过能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得不能坏的冠冕。过去几周我们去Thessaloniki 博物馆，在那个博物馆里有7个就是这个冠冕，把这个冠冕挖出来的，它有金，有真的金在上面。很多时候他们就会上面会有这个真正的树叶子。保罗说，你和我我们不是为那些能朽坏的冠冕，我们是为争取那种不能朽坏的冠冕。我们能在天国得到的这个冠冕，我们是服侍神，我们就会得到那个冠冕。你必须要遵守他的这些，你不可能是一个假的基督徒上了天堂，然后神对你说你做得好，这一点绝对不会发生。就是很有可能，如果我不节制我的身体，我不让身体作为我的奴隶，叫身服务，我给其他人在讲道的时候，我可能被弃绝。也就是并不是说神说你不能上天堂，并不是天堂和地狱，而是奖赏和没有奖赏。这并没有讲你的救恩，而是讲奖赏。所以我们也看弃绝，在我这本书上他说会说最后一个，恐怕我福音传给别人，我自己反被弃绝，就是我自己反而不符合资格了，没有资格了，不是被你弃绝了。这就是如果说不符合资格，反而整个如果我们是在跑，你必须要有这个，你如果是在斗拳不可能打空气，所以要有效。你要作为你这个基督徒，你必须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。如果你不做，你不让你的身体服你的话，你不要却做那些神不想让你做的那些事情，你会上到天堂，但神说神没有奖赏给你。这并没有说你不能上天堂，他这是给哥林多教会的人说的。这就是 他给这个教会的灵属灵的问题，他们是骄傲，而且他们没有，就是道德很差的，所以他就说你们必须要有节制，必须要服侍主，要蒙主的喜悦，你们根本都不按着主的说法来行事，你们就不会得到奖赏，你们过你们的日子会让神不蒙神的喜悦，并不是说你要失去救恩。所以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加勒太书第五章，我们讲加勒太教会第五章，加勒太书第五章。我不会问你了，我会提醒你讲这本书。我们讲到这一卷书的时候，题目就是由加勒太书是讲，就是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恩典的挣扎，新约的教会应不应该服从顺服旧约的律法呢？对犹太人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律法，这我们按什么，我们的行为的标准是什么呢？这回答的是从第五章来的，我们并不是靠着旧约的律法，我们是靠着圣灵的，所以我们要靠神圣灵来提醒我们，靠着圣灵的神的话，这就是圣灵的果子，你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所以而他们却说我们必须要遵守律法，保罗说你们不需要遵守律法，我们是在新约恩典年代的，神的恩典，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爱神，因为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你看第五章第一节，所以要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自由从哪自由呢？就从律法中得出自由。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，就是要不要像奴仆被辖制。我保罗告诉你们，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。这点必须要说，如果你回到那个割礼的，就是守律法的，这就是割礼，就是其中一个迹象，就说那基督对你来说没有价值了。你觉得你上天堂是守律法就能上？你再看第三，我在指凡受割礼的人，确实的说，他是欠着全律法的债。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，你们要是要做，你再看第四，你们这是要靠律法称义的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，就从恩典中坠了。我们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最后第四节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如果你要说失去救恩这一点，基督跟你没有，跟你 你看你原来有这个救恩的话，有现在没有了。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故事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的名字叫 Grace， 恩典。他在二楼住，二楼他有一个男朋友，他的男朋友来了，想跟 Grace 在一起。他带了一个梯子，他把梯子放在这个Grace 的窗户后面，爬到他的窗户那儿去看。他没看到 Grace， 他看到他的父亲，他的爸爸，他就放在这个梯子上，就说再见，把他推下去。就这个人就从为了见 Grace， 他就从 Grace 这跌下去了。这是一个很傻的故事，这个就是表讲了这一点。他们从来没有得到恩典，这是就是说保罗就是说不要去守律，试图去守律法，不要再这样做了。很多人说哦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马上就来了，就快有了，我们开始明白了。有些人说哦，你要守律法，所以他们又开始又守律法，他们还是不明白恩典是什么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得到恩典，所以他们就是从来没有得救，也没有失去。所以很多人他们还是守律法的这一组，所以他并不是失去了恩典。所以这是很有力量的话语，当你花时间看这个上下文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有很大，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影响。他不是说你失去救恩，但你看到这样的经文里，你就明白我现在讲得很清楚。你星期天早晨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你就不会失去救恩。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说但是如果说你不可以失去，那这些讲的什么？你就真正的学习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就说哦，我明白了，讲的这段讲的多么好。我们也会继续还有很多人在希伯来书还有两段经文，还有两段讲得很清楚，或者是这一段和下一段是最难的，因为还有一些在中间，我们要花时间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下个星期再讲。所以我们先祷告，如果你有问题的话，跟我来讲，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感谢我们的时光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关系里面得到安全。也感谢你今天早上用你的话，有些人也回应了，也明白他的救恩已经确切，也让我们教会的这些家庭，让我们的基础非常坚固，让我们从来不要怀疑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没有人能够把你的救恩能从手中夺回，我们奉主基督耶稣名求， Amen。